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握每个机会实修升华。然后是交流稿，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最后是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在苦难磨难中提升自己。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交流稿，把握每个机会实修升华。师父好，同修好，今天能够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和同修们交流修炼的体会，首先得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大法，同时也感谢那些经常写出自己修炼体会在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和精心编稿的明慧同修，是我第一次想把自己做好三件事证实法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在此向师尊汇报，同时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指正。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从师父上述讲的法，我深深地体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证实法中，若能珍惜师尊给我们的这一次次机缘，把握住这每一个难得的机会，无论你那时在做什么或没做什么，实修自己，静心去学法，再向内找障碍自己心性提高的执着，找出来清理掉，就会随时随地的在无所为无所求的状态中而自得，那时会发现心性真正在提高，心境真的在升华。下面我就浅谈一下自己在做好三件事证实法中珍惜每次机缘，把握每个机会实修升华的点滴体会。一、学法得法。我是1997年4月份得法的，初期听同修们都说要多看书多学法，因为只有多看书才能圆满尽，所以为了圆满也就经常的看书，但是只停留在文字上，很少用心。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看，反复的看，也没什么感觉收获和大的变化。当听到同修们说背法收获大，我又心血来潮开始背了一段时间法，可背法需要时间，进度慢，所以又搁下了，结果还是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后来我从妻子过病业关开始，到过不去而苦恼，以至于形成执着，从中暴露出名利情等自我为私的常人心，最后找到自我为私的怕心，心性才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师父安排多名同修来到我身边点悟我。记得一名同修提醒我说，妻子过病业关过不去，你得好好找自己有啥心没去。另一名同修提示我，你得学好法才能帮助过好此关。当时我说，我法没少学，一天至少读一讲，但往往是过而不留。同修说，那不行，学法要得法。听后使我很受触动。是啊，学法若不能得法，那有何用呢？第三位同修说，你得找找有什么执着影响着。我就开始向内找。进入正法时期修炼，我发现亲情是我修炼过程中很难去的一个执着，所以随时随地发正念清除它，抑制它，但总感到真正清除它时又是那么的吃力，有时自己好像把它看淡了，跳出了亲情，摆脱了缠绕，可是一到磨难来时，特别是看到妻子长时间过病业关过不去，遭受那痛苦伤害时，亲情的执着就会冒出来，感到苦恼。我妻子受病业干扰已有3年多了，那关过得既缓慢吃力又十分痛苦， 加上旧势力、黑手烂鬼、邪恶因素的迫害，有时竟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作为同修的我，能为他做的就是从法理上帮助他提高，让他坚信师父、坚信法，并为他发正念，但是收效不大。那时我也很苦恼，深感无力。为此，同修也没少帮助切磋，其中就有上边提到的第三位同修，他指出我亲情太重，障碍着妻子过病也关，应该放下。当时我也只是嘴上说是，但没有很好向内找，没有从法上悟，往深挖一挖根，到底是什么促使自己的亲情老是放不下，老是被其所累、所缠、所磨而不能自拔。于是我就学法，当我学到转法轮中的，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此时我停了下来，若有所思，我想起之前提到的第二位同修说的话，学法要得法。我意识到这是师父通过第二位同修说的话点化我，在学法时应注意在法上去认识法，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去理解法，从而学法得法。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因为以前学法是过而不留，所以法学了不少而没入心，什么也没得到。此时我再向内找一找，往深处挖一挖，深思一下长时间放不下亲情、偏离法的后面还有什么自己觉察不到的根本执着呢？就这样静心的往下找，我终于找到了亲情太重、放不下而苦恼的背后，有一颗自己未觉察到的，而且已经形成自然的很重的自我未思的怕心，不是吗？对妻子病业关过不去，我看得太重，所以老是想让妻子病业关快点过去，好堂堂正正的证实法，结果适得其反，越想快点过去越是过不去。每次讲真相证实法时，了解我妻子的人都知道他修炼有那么重的病，不吃药不打针还挺好，大法真神奇，相信大法好，三退了。而那些不了解我妻子的人，一看他外表的形象就说等他病好了我再练，再退。每当我听到这话，我的心就不是滋味，就更着急，让妻子的病快点好的执着就更加强烈。结果在帮妻子快点过病业关时，就不断给他的空间场加进名利情等自我未思的物质。我每天都跟妻子说，你好好配合我，给你发正念，帮你清理空间场，快点把关过去，好证实法，多救人。言外之意，自己比妻子修得好，层次高，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显示自己、证实自我、未思的心。后来妻子听多了反感了，也不配合了，我对妻子的态度也变得不慈悲了，是嫌弃、埋怨、急躁，结果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我与妻子之间的间隔，人为的增加了障碍妻子过病业关的磨难，拉长了时间。从执着妻子的病业关而暴露出自己对名利情等自我未思的常人心，真要放下时的苦恼，我领悟到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内涵。通过此事，我开始重视学法，静心学法。学法时总是双盘进入较好的状态，一讲下来将腿拿下来放松一小会儿，然后接着盘，结果越学越想学，也很少有夹字丢字的时候，一学就是几个小时，一天学四五讲，两天就能学一遍转法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中人在变，心性在提高，我将自己融于法中，并主动的在协调工作中圆融升华。那是大年前，乡下一同修怕到时候资料点同修不出来神韵晚会光盘，事先与资料点的同修做了约定。资料点的同修和我说后，我又及时的转告了负责地区资料协调的协调人，当时他爽快的说，这事我记着，到时候我负责将盘送到资料点，你就不用为这事操心了，给你腾点时间多做点别的。听后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还是人家协调人呐，办事就是那么爽快利落，又能为同修着想，此念一出，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人心， 一种无意中把自己排除在协调人之外，好像是只有协调人才能负那么大的责任，是应该的。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修炼人，又都是协调人，都应负责那么大的责任，而是无意中对协调人产生崇拜之心，好像只有协调人才修得好，才有那么大的能力，这心会害协调人的。于是此心一出，我便及时地把它清除掉了。2月15日，我去资料点送资料，同修说神韵晚会光盘没有送来，我说那我回去再问一下，他挺忙的，要不我下周给你送来。回来后，我本应该找协调人提醒一下，也许是项目多别忘了，以便不耽误乡下同修发放。在我正要找该协调人去问时，又一颗人心出来了。我一问是不是催人家了，会不会使人家产生对他不信任的想法了，从而又想到会造成人为的间隔就不好了等等。就在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转念一想，自己怎么会出不信任会造成间隔的人心呢？人心若出现，这肯定不在法上。于是我站在法上看，协调人需要协调的项目那么多，又需要有一个时间安排，就要有先有后，也许这一两天就安排到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态很平稳。又过了4天，眼看就要到了该送资料的日子，我有些着急，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心想只要心在法上，此事师父定会给安排。但又一想，作为弟子怎么能事事都叫师父操心，抓紧时间问一下不也是非常正常的吗？想到这儿，我决定去找该协调人。正在我准备动身的时候，另一位协调人来到我处切磋事情，我正好顺便问一下神韵晚会光盘发放的情况，他说早就发下去了。这时我告诉他，年前一个乡下同修就预约好了，现在却没有收到，他问我事先打招呼没有，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他让我去催一催，我说这样吧，现在我找他，他在找刻录的同修，还是需要时间，周五就发不下去了，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协调一下，在周五上午将神韵晚会光盘给我送来。他答应了。就这样，在周五上午同修把光盘送来了，我及时传给了转资料点的同修。事后一两天，该协调人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找自己，他说全区的神韵晚会光盘发放完了，我才想起你年前说的事，我马上去办，得知你已经送去了，通过此事我向内找到了一颗情心，当初答应你那么好，就是有私情隐藏着未暴露，所以协调时就不在法上给忘了。若在法上能理解到传递神韵晚会光盘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忘呢？就是因为有情，旧势力邪恶因素就钻这个空子，让你忘，让你想不起来。听同修这么一说，我真为同修的心性好而高兴。学习师父讲法后，我真正的明白，师父为了提高弟子的心性，精心安排，在同修之间，在项目的配合时，暴露和发现自己需要修去的许多人心。有了人心并不可怕，关键是把握住心性，及时向内找，发现它，清除掉。这样既圆融了整体，又升华了自己，旧势力邪恶因素也就找不到间隔同修的空子了。二，发好正念。对于发正念，我总认为没起多大的作用，也没看到什么变化，又没什么感觉，所以发正念时总爱看时间，精神溜号，念力不集中，总是心想踏实，入不了境。4个整点虽然能坚持，但总感到是当任务，流于形式，重视不够。后来我用正念清除邪党血旗的经历，使我亲身见证大法弟子正念所起的作用，感悟颇深。对着我住宅窗口处，设有5米多高、1寸半粗的专用来挂邪党血旗的钢管旗杆，每当11和过大年，单位都必挂邪党的血旗。今年的2月20日上午，一位同修来我这里切磋事情，发现窗口外飘着邪党的血旗，吃惊地问我，外面怎么飘着血旗？我回答说，是单位过大年挂的。同修问，那你没用正念去清除它吗？我说清除了，但没坚持，有时清一下，有时就不清了。同修说，别断，连续清除。我说好。同修走后， 正赶上快整点发正念的时间了。在未发正念之前，我还在想着同修刚才的话，要自己用正念清除窗外飘着的邪党血旗的事，越想越觉得这可不是偶然的。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出现的一切情况都与你有关系，所以你得修。我一下明白了，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有事情需要切磋的机会，点出了我正念除恶做得不好，不重视用正念清除邪恶，这不仅是没尽到责任，而且说明自己修炼中有漏。为什么不能坚定正念？那就是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够。于是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首先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然后锁定邪党血旗，用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的因素，并求师父加持，让血旗缠上不再飘了。静静的15分钟正念发完后，我不再想这事，很正常轻松地去办自己该办的事。办完事回来，我无意中发现窗外的邪党血旗不知什么时候好像用手从上往下撸下来，在血旗底下四分之一处打结系上了，再也不能飘了。自此我清晰地体悟到师父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译文中所说的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而这真念来源于坚信师父坚信法，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强大的正念。我发正念前找到了信师信法不够的人心，并彻底清理掉，这是第一位的。发正念时我又未带任何一点人心的执着，如有没有效果、起不起作用等，心态平静，可以说是做到了无为，念力强、坚定、无求而自得，再加上同修的鼓励和圆融，使自己充满了信心，结果真的起到了除恶的作用。从那以后，我悟到了发好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纯净自己的环境，解体黑手、烂鬼，清除他们在另外空间干扰的重要性，所以做起来也重视了。我不懂技术，所以在资料点下载一个破网软件就用一段时间，多是经过同修提醒，隔很长一段时间才再换一个新下载的。那时我看破网软件小鸽子能力强，而心生一念，你是我破网的先锋，邪恶什么封网不封网的对你来说都没有用，你和我都是神，都能突破，你一定伴我助师正法走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刻。他和我配合得非常默契，直到有一天一名懂技术的同修来我处，发现我还在使用以前的小鸽子，有点吃惊。现在看当时那一念就是正念，也就是神念，而懂技术的同修可能是因为他太懂技术了才特别看重技术而感到吃惊。就此事我通过学法回头从发正念的法理上对技术与正念有了一点新的体悟，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是破除邪恶各种迫害的根本。三、抓紧救人。抓紧救人、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正实法中的关键，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更应该做好。但要能够做到抓紧救人，那就必须有救人的法器，即真相资料。我地区的真相资料多是进口，为解决资料来源上的等、靠、要的问题。在一次外地同修来我家的偶然机会，同修听说我们全家人都修炼，便说像你这样的家庭往往都是师父给安排要担负更大的责任的。同修随意说的话一下子启发了我，让我悟到了应该按师父提出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建立家庭资料点。根据我当时有电脑、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又有懂电脑、也是同修的女儿等条件，只有与懂技术的同修联系一下，弄来一台打印机就可以了。想到这儿，我便于04年建立起家庭资料点。因为我女儿有电脑基础，会打字，所以很快就从上网、下载、打印真相、刻录光盘、发三退声明和严正声明等顺利运作起来。有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真的方便多了，想做啥就随时可做，而且还减轻了大资料点的负担，那时别提有多高兴。资料点正常运转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便出现了许多常人心的干扰，突出的就是一个怕心。因资料点的正常运作需要进耗材，耗材进来做成真相又需要全部送出去， 这长时间的进进出出的就有一个安全问题，因此产生了怕心。起初耗材由同修给送，还没啥怕心，后来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需要独立运作，这样耗材就得自己去解决，自己上站点接货，再打车运回资料点，这样经常的大量的进货，尤其是纸张成箱成箱的往楼上搬运，很招人眼的，因此产生了怕，所以每进一次纸张都要精心的设计一番。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修去自己怕心的过程。当我真的不想它，不拿它当回事时，那个怕也就小了，最后也就放下了，怕心放下了。当然不是说可以不用注意常人的环境和安全了。每当进纸张时，我都不贪多，少进勤进。往出送资料也是注意包装，放在车筐里，分批的送出，这样也就不显眼了。现在我每次进和出都能做到非常自然，如入无人之境，不再怕人看，怕人问了。救人的法器，真相资料有了，就要利用各种形式机会去抓紧救人。我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用口讲的形式讲真相救人，这种形式对于我来说用的时间少，因为建起资料点后外出讲真相的时间比以前就要少多了，每天用一定时间去学法，还要上网打印资料，有时电脑打印机有了毛病又要花时间去维修，这样面对面讲，我觉得既省时省事又高效。当然这不是说别的形式不用了，而是说对于我来说以这个为主适合我的情况。我一般都选在早晚采买时，遇到熟人同学同事朋友亲友和他们讲真相，并根据他们的状态接受能力讲，悟性的差异情况，讲多些或讲少一些。很多时候我都是讲的少一些，而且都是直接入题，最后分手时我再告诉他一句，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当遇到危险时会化险为夷。有的时候我还利用常人的婚宴、升学、喜迁、新居、同学会、战友会等机会讲真相。另外我还常用真相纸币的形式讲真相，真相纸币我都用蓝色印油制作，在纸币的背面印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两三句短语，这样制作方便，新旧纸币都能用上，而且制作出来文字少，显得字体清晰醒目，大小适中，匀称和纸币纸面般配，效果好。我一般选在采买时用大面额未写真相的纸币，在大商场或商店少花钱买东西，换回的多是小面额纸币，然后再将1元、5元、10元小面额纸币大量的制作成真相纸币，最后分章的花掉，这样一来每天都有可花的真相纸币。后来我感到救人的紧迫感还是从就那儿有的一件小事中悟到的。那是2007年9月1日中午，我去一家钟表店修表，我外孙非要跟去买他爱吃的鸡蛋，就骑车带着他。表修好后我对外孙说，到哪儿买你爱吃的鸡蛋？他说得上火车站那家商店买。我跟外孙说，到那儿买多远呐，得多跑4-5里路，你看天多热呀，咱在附近买不就得了，何必跑那么远呢？他说就那儿有。我问他那蛋叫什么名，他说我也不知道，无奈只好跑一趟吧。到了商店一问，那鸡蛋叫乡巴佬鸡蛋，可人家已经卖没了，到另一家商店也没了，只好哄着外孙买了别的鸡蛋，他才肯出商店往回走。刚走出商店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纳闷是谁呢，这地方我很少来，没有人认识我，发现喊我名字的人原来是我在乡下工作时乡企业办主任，多年不见，分外热情，唠了几句后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救度众生，于是将话拉到三退上，我很自然的有意捞起我们经历过的邪党的历史，什么10年浩劫、反右迫害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如今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等，纵观邪党执政几十年，暴政残害了8000万无辜生灵，因此它的存在给咱中国人带来的就是战争、饥饿、贫穷和死亡，只要它存在一天，咱们中国人就遭罪一天， 再从天象变化看，九平共产党的问世揭穿了中共邪灵的真实面目，贵州平塘藏字石惊人的显现，中国共产党亡，预示着邪党的败亡。由此看来，天要灭中共，这真是天意。当前要想自救保平安，不当其殉葬品，只有三退。如今三退的人数已突破了2500多万。唠到这儿，我问他，那你退了吗？他说，对于这样的党，我早就想退了，但不知怎么退。你知道，那就给我退了吧。我说，那好，我就用这个化名给你退了。他说，那好。之后我又告诉了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得福报。他很高兴。从这件事我悟到，看似无意之中把有缘人给救了，其实也是慈悲的师父通过我外孙说，就那儿有，点化我去那里，救度自己需要救度的有缘人。通过此事也提醒了自己，别忘了抓紧救度以前一起工作过的有缘人，因此刻不容缓。所以我抓紧时间前去找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还有就是抓紧救度政府机关现职领导干部。去年我为女儿进编一事，去政府机关找相关现职领导时，悟到要抓紧救度他们，因找现职领导不是说见就能见得到的，领导都忙，不在单位的时候多，打电话因为是生号，通了也不接，所以想见可难了。为了女儿，我只好耐心地天天去政府机关碰碰要找的领导。就在等的过程中，老遇到机关其他部门的领导，总要唠一唠或待一会儿，这样就给我向这些现职的领导干部讲真相提供了机会。当时我明白了，自己退休了，无特殊事，恐怕一年也登不了一两次政府机关这个门。而这次因为女儿进编，一趟趟地进政府机关，平时想来还没有理由呢，这不明摆着是师父给自己安排的救度这些现职领导干部的机缘吗？所以我认为见所要见的领导反倒不是那么主要，而抓紧救度这些机关现职的领导干部，可千万不能错过机缘。就这样，我便在政府机关现职领导干部中讲起了真相。我多从邪党腐败的现状谈起，最后引导他们用化名、笔名稳妥地选择退出邪党，一般都非常顺利。就这样，从现职的局级到人大主任等陆续的退了许多。此次讲真相救人，使我悟到，一，现在政府机关的现职领导干部，他们急迫等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从接触看，他们对邪党的本质和腐败都有一定的看法和见解，但又在这个职位上，一旦由我们大法弟子去接触他们讲三退，当时就退。往往我们自身受党文化的障碍，以为他们都是现职的领导，受党文化的毒害就更深，不好讲，加上存有怕心，担心一旦没讲好反而把自己暴露了，所以也就很少有勇气去讲，从而错失救度他们的机缘。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是邪党在下边的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的实权操控者，给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了他们，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他们所管辖的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的众生的得救。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去想办法保护我们大法弟子，去抵制他的上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样就给我们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开辟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三，政府机关的现职领导干部虽然多看重手中的权力，会给自己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实惠，但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就会看清这些名和利后面隐藏的危险。接触中，他们很多都非常明白地谈到，人们看重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看重你手中的权。所以在用权的过程中，要是把握不好，就会毁了自己。尤其在当前世风日下、道德下滑的情况下，若没有心法的约束，很难把握。目前，有的现职领导干部看透了这些，甚至主动地辞去了重要的领导职位，只做一般的领导。所以在向世人讲真相、抓紧救人时，有条件的同修要重视抓紧救度这些政府机关现职的领导干部，再有抓紧救人时的心态。是否众生能得救的关键，那就是用神念而不是人念，神念救人，人念救不了人。这也是我在抓紧救人时从中体悟到的。 今年的4月24日下午，我在菜市场买菜，正在付款时，看见乡里中心小学的校长向我这边走过来，我想这是机缘，我要让他明白真相得救度，退出邪党。于是我主动上前打招呼，他一看是我，反问我，你也来买菜？就在这时，我话一转说，校长，你听说过三退吗？他问，啥叫三退呀？我说，退党、退团、退队。他问我，咋退呀？我说，你只要同意用小名、化名都行，我给你办了。他痛快地说，行。我又问，那我就用你名字后面的两个字给你退了。他回答，行。他正要走时，我又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是救命的九个字。他高兴地回答，记住了，往南走了。我也离开菜市场向北走，走着走着往前一瞅，见距我大约20来米外，也是在乡里工作时熟识的中学书记。我心想，今天真巧，乡里教育界的两位领导都被我碰见了，这准是师父给安排使其得救的机缘，我得抓紧把他救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刚加快脚步，又一瞅书记的背影，心里突然冒出一念，快20年了，在乡里时因工作互相闹过矛盾，给我的印象他不好共事，性格奇怪。我心想，跟他讲三退，会不会因此不接受，有抵触呢？但又一想，既然能碰上了，这就是缘分，能退就退，若不退也算给他选择的机会了。想到这儿，我赶上他搭话，书记买菜来了。他回头见我说，是啊。我便问他退休了吗？之后我借退休的话题有意谈到三退，问到，你听说过三退吗？他说，你怎么还信这个？听他这么回答，我明白他是听说过。我进一步探话，你说说人家说的对不对呀？他没正面回答我，说咱老长时间不见，谈点别的。我说也好，于是我就与他讲了九评和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无辜死了多少人等真相。走着走着，他说快到家了。我说，你回家好好思考一下，以后再谈。就这样我们分手了。回家后我就想，两位有缘人，师父给安排到我身边来得救的，一位救了，一位没救到，原因何在呢？晚上我学转法轮时，看到师父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我忽然联想到今天讲真相时自己的念和心态，给校长讲时什么也没想，很自然，很平和的唠嗑，几句话就把人给救了。而给书记讲时，就好像师父说的，自己老认为自己有病时的心态一样，没讲之前就出了我跟他闹过矛盾，给我印象如何奇怪，不好共事，若跟他讲三退会不接受，有抵触等人念。自己老认为自己讲了，人家不听，不接受，不退，结果真的导致没退。这不跟师父说的，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一样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也就是说，那时自己就是个常人了，那么常人救常人，当然也救不了了。从中我悟到了一点法理，只有神念才能救人，而人念救不了人。三件事我虽然在做，但我深知一直是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呵护下去做的。现回过头来对照一下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的，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自知那差得太远了。修炼到今天，我体会最深的可归纳为四个字，信师信法。这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关键，离开了这一点就不会有正信，没有正信就不会有正念，没有正念哪会有正行，没有正行当然也就成不了正果。目前我虽然还有很多的人心没有放下，还有许多的不易觉察到的执着没有去掉，可我会在做好三件事中，在师父慈悲点化呵护下尽快地把它修去，不负师父对我们的期盼，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层次所限，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交流稿。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我是一位老年弟子，流离在外地已经一年多了。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社会就是我大法弟子修炼的大炼工厂，在哪里都能修炼，就看你修炼的精进和不精进。我是修大法的，我是师父的弟子，不管我在哪里，我要知道我是谁，我来到人世间是干什么来的，我要时时记住我是大法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完成史前大愿，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我来到外市，暂时租一个地方落脚。我很快在同修的帮助下与当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学法。一般我们都是上午学法，学完法就直接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整体配合去讲。一年多来，同修配合也非常好。我在两个小组学法，都是老年同修，平均年龄69岁，但都很精进，什么也不落后，三件事都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整体去街上、公园、大商场等地去讲真相，劝三退。每人带点水，中午不回家。有的讲，有的发正念。我们也不追求数量，就是纯纯净净的讲，一颗为救度众生的心，用心去讲。每次讲真相都要带上真相资料、小册子、光盘等。一次我们给一帮司机等人讲真相，带的资料没够发，他们有的没得到不高兴，我们说别着急，我们明天给你送来。约好时间地点，我们第二天真给他们送去。在大法日前几天，几个老太太同修就开始缝纱口袋，叫别的同修印好条幅，我们小组就做好条幅并分给其他小组，大家出去挂。我们用书信去救那些社区、居委会、公安局、派出所、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法院、检察院、本地、外地的不明真相的警察和迫害大法的人学劝善信。我们整体配合，在这一年中，我们邮寄180多封信。我们还把掌握的地点名单送给其他小组，大家都来做。我们经常去近距离发正念，法院、劳教所、监狱等地，并加持被非法关押同修的正念正心。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在讲的过程中，什么样心态的人都能遇到，但是我们面对这些人，要真心为他们好，要慈悲，语气要和善，要用心，要不厌其烦，还要讲清真相。比如有一个比我小十多岁的常人朋友，有一定的地位，是协党党员，他很执着那个协党。我用了不同的方式给他讲，当面讲、写信讲等。有几次我在梦中和他明白的那面接触，有一次我救他，邪恶拼命阻挡，我一下子就把他拽进屋里，邪恶也跟着进来，当时我立掌发正念，邪恶立即就灭了。这个朋友蹲下来用手抓了一把，说化成水了。我醒后想，我已经给他讲4次了，我真有点想放弃。可我又想，他是一个根基很好的人，他是受邪党毒害太深了。于是我下决心救他，当时一念，我一定要救他，请师父加持，我就去了他家。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给他解释，最后他明白了，退了党团队。在他的影响下，他丈夫是协党支部书记，也退了，读研究生的女儿也三退了。我又去了他娘家，正赶上过年，儿孙满堂，我参加了他家的年宴。我说，我知道的好事也不能忘了你们。我就讲了大法的美好，三退保平安的事等等。他们听明白了，全都退了，也都很高兴。我还有一个姨表哥是部队军官，一次亲戚家过生日，我们见了面，我劝他三退，他说我还是相信共产党，我一个月挣2-3千元工资，药费全报销，当时没退。后来我专程坐火车去他家，针对他的思想，我在火车上就想怎么讲。 到了他家，我说：“表哥，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就开始讲，师父给我智慧，我源源不断的讲，结合酒瓶讲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迫害死好人8000万，还结合解体党文化，讲这个邪党庞大的组织结构靠人民来供养，他们不种地，不开工厂，没有实体，不劳动，他们怎么能给我们开支保医药费？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你现在就不能开这点工资了，要多好多倍。我还说，咱大舅在斗地主被迫害死了。我一个劲儿地说，他明白了真相，退了邪党党员。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焚自杀全是假的。我还有一个姑父是处级干部，我给他讲三退，他说我死也不退。后来他真有病，真的要不行了。在本市大医院都住院打针，花了不少钱，最后要到外地大城市治疗。平时他们对我都很好，可是这个大事儿，他们真的不理解，还不听真相。有一天我说，姑父啊，你们要去那个大城市看病，我很不放心啊，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也不知道您让不让我说，我真的为你好啊。他说，你说吧。我就很和善的，很耐心的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明白了我是为他好，同意退了。我告诉他，千万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他也答应了，并且他还说，提着我的名字说，你的血是热的，心是红的，意思是我真心为他好。我经常去早市吃早饭，我给卖早饭的讲，给吃早饭的讲，给他们真相资料、光碟等。有的我一去，他们就很高兴，就说法轮大法好。人多的时候就说大法好或好。还有的摊位，我一去就说真善人好。他们说，你给我们的光碟、真相资料我们看了，真的太好了。后来他们要练功，我给他们转法轮看。我还经常给那些初高中大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给他们讲时，我都说，奶奶告诉你们一个生命攸关的大事，讲三退结合四川大地震讲，并告诉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个高二的学生问了很多，问得也很高，我给他解释，他很相信，他说，我也要学法轮功，我也去贴法轮大法好，我回家给我爸妈也三退了，叫我的亲朋同学去退，我也去宣传法轮功好。一般的学生都会说谢谢奶奶，可也有的人你一讲法轮功讲三退，他们就说共产党给我们开支，不认同法轮功。有时不方便说的，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可能没讲明白，以后有缘人讲，你明白了再推。但是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反对大法对你们不好。一般我都称呼他们兄弟姐妹或朋友，他们都会说，我不反对。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去一些地方讲真相，像云游似的。我每次出去都准备好要带的资料，光碟、小册子等，再带上大法书、MP3 等。我来来去去的，有师父看护，有法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危险不危险的概念。不管我坐火车还是乘客车，过包时都神奇的通过。每次去外地时，在路上、火车站、客运站、车上，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都能遇到有缘人得救。我曾去过我小时候住过的农村，有同学，有亲戚，有乡亲。我离开这个地方时还不到20岁，可这次回去，老一辈都没了，和我年龄相仿的也都是爷爷奶奶了。我每去一家都要买些东西，老亲少友的一家一家的去，走哪儿讲哪儿。农村爱串门，这个来的那个来的，谁来都给讲，都给退。农村人实在，说啥听啥，都三退了，没有不退的。就这样，我去了3个城市、2个县，还有些村屯，很多亲朋、同学、乡亲都得救了。我回到我暂时住的城市，一次在讲真相时，给光碟资料不智慧， 觉得做得很顺，心里闪出欢喜心，就被绑架了。但是有师父看护，有同修及时发正念，加上自己不惊不怕，双盘打坐，发正念，讲真相，正实法，不配合邪恶，结果有惊无险。我虽然在外地，但家里那边的正实法的事也在做，经常和家里同修协调好，该做什么都做，或回去做，回去时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一般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中午不休息，抓紧每分每秒救人，把有限的时间安排好。晚上回来学法、背法、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在修炼过程中，我有一些磨难。朋友曾劝我说，公安局找你就说别练了，回家愿咋练就咋练，糊弄他们。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那么说。我告诉他们，我一生所做的一切，就这一件事选择对了。这大法是最好的，是我所要的，谁也改变不了我。在修炼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超常的事。比如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可以奇迹般的走脱了。还有的时候，警察、警车找我，我也不知道，我走我的。有太多次警察警车瞎折腾，他们也没有达到目的。我有师父看护，师父就在我身边，他们算什么呢？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这几年修炼中，时时有师父看护才能走过来，但是和修得好的同修差距很大。在正实法的路上，不管时日多长，我就是要坚定地走好每一步。时刻记住，我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第一次写稿，有偏离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双手合十。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痛苦磨难中提升自己。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58虚岁，是一名得法较早、实修才两年的新学员。回首人生之路，几乎都是荆棘遍地、坎坷不断，没几天舒心的日子。为此，我总是在寻寻觅觅，在苦恼和绝望中寻找人生的真谛。1999年720之后，中共邪党利用其掌握的喉舌媒体，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凭我几十年来对邪党的认识，知道他们叫嚣的绝不可能是真的。我骑上自行车满城跑，终于在一个地摊上花高价买到了一本《转法轮法解》。一口气读完后，认为这是一本少见的好书。其后在人人过关、各个表态、反复追缴搜查大法书籍的恐怖日子里，我把师父的这本经书保护得好好的，就是没有交出去。不但没有交出去，我还把经书送给自己信得过的老师和亲友们阅读，介绍我的学习心得和见解。后来从网上下载到了九平共产党、解体党王化、江泽民奇人等资料后，我又把它们做成了册子，在老师和亲友中间传阅。那时我曾幼稚地认为，我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了。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作为一个常人，在为大法做了一点事而已，连修炼的边都没有沾上。同时，我还经常收到同修们散发的小册子。我知道他们的珍贵，所以我除了留下随身携带的之外，多余的就在阅读之后赶紧赠送他人，不浪费大法资源。2007年新年前后，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我辗转收到了同修派发的讲真相光盘后，决定走进实修的行列。可是到哪里去寻找师父、寻找同修、联系入门呢？我满城转啊，到处打听法轮功，可就是没有人告诉我。后来一着急，想到了一个冒险的主意。平时听街坊熟人议论，本地某某单位有一名职工某某某，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受迫害，很有名。于是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利用找老乡问个事儿的名义， 骑着自行车，一路寻访，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同修家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协调人，要求他帮助我修炼法轮功。这位同修很热情，但他的丈夫是一个受邪党毒害很深的常人，硬是把我赶了出来。这位协调人以后向其他同修介绍我时，总是说，他就是那个自己找来的。从此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才跌跌撞撞的一步一步走到如今。从明慧网上看到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后，我百感交集，想把我这两年的修炼情况向师尊做一个汇报，给各位同修做一个交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和帮助。一、家庭观。家庭磨难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不可能不提高心性就轻易过了关。家人表现出来的无休止的激进疯狂的反对，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心。我走进大法修炼之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欣慰、安宁、充实、轻盈和美好。师尊很快就帮我净化身体，化解冤怨，不仅使困扰我十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等病业不治而愈，而且还引导我破除了对名利情的执着，较快地走过了财色关。为了鼓励我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师尊还让我在梦中看到了金色的法轮、金色的螺旋、三花聚顶、白色公柱和转法轮上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等殊胜景象。我为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视野、基点和找到了终极归宿，而对师尊和大法心存感恩。我如饥似渴的一遍又一遍的学法，并坚持天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切磋交流文章，从中吸取营养，净化自己，同化大法。正当我沉浸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勇猛精进的时候，邪恶黑手烂鬼操控我的家人，对我的修炼进行了激进疯狂的反对。我的老伴儿出身于贫雇农家庭，是靠共产党来了后分了人家的财产才翻身得解放的，所以他常常不分青红皂白的拥护中共邪党，见我真心修炼就干涉，或经常的大声嚷嚷，或猛地摔门，或骂骂咧咧，再就是挑唆两个成年的儿子对我下手。我的两个儿子虽然各自有家，不常和我住在一起，但对我的修炼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不分白天、夜晚还是清晨，就骂上门来、闹上门来或打上门来，轻则恶语相向、辱骂不堪、砸损家具，重则拳打脚踢，甚至欲伤我命。新年初三，两个儿子喝得满脸通红闯进门来，逼着威胁我不让修炼。他们先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再就是拿头撞墙、撞玻璃，再就是跳楼寻死、跪下磕头、大声哭嚎。老伴儿则火上浇油，娘儿仨一起整我，闹得家里一潭浑水，几乎无法过下去了。今年9月1号晚上6点半左右，我一边构思着本文的提纲，一边准备出门参加集体学法时，大儿子趁我不备，猛地抓起一瓶约一斤重的金银花露，突然砸向我的头，瓶子砸得粉碎，我满脸鲜血，染红了衣衫。两天前他曾用短信骂我，没想到他今天回家是来袭击我、伤害我。虽然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家人的威胁和伤害，但我始终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多学法，从法理中明真相，从而提高心性。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一文中说，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 又通过学习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等经文，我明白了家庭磨难是我修炼中消业修心提高自己的一个好环境这层法力。此后就比较好的做到了忍，不去记恨他们。我也曾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在哪些方面没修好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从而导致迫害不断。因为邪恶的疯狂迫害在人的表层空间有时表现为操控恶警对大法弟子抄家绑架抓捕，有时就是利用另外空间的低灵烂鬼操控思想不好的人，包括家人，针对我们的各种人心执着进行干扰破坏迫害。所以我除了不记恨他们，宽容体谅地看待他们对我的不仁不义之外，还时时注意挖自己掩藏得比较深的人心执着，如对孙子孙女的成长用情过度，对儿子儿媳的未来担忧过度等。我在家庭生活家庭关系的处理中注意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但两个儿子并不领情，我的两个儿子认为我带孙子孙女是害小孩，把孙女和孙子与我断绝开来，给儿子们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见了面说话也不搭理。有一次我给小儿子打电话，他竟然说，你是谁，有什么事儿？我的事儿不要你管，不等我说下句就把电话撂了。对于这种事儿，我痛苦过，不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打开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你把自己的这些痛苦啊，你自己的磨难啊，都当作是坏事，那就是常人。痛苦是偿还业债，不顺心的事会使心性提高，作为常人来讲，其实也是这个理，都是在消业，消去业了，有一个好下一生，只是人不明白。作为修炼人，消去业力，修炼中心性提高上来了，最后圆满。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这是最基本法理，最基本的。有的人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修炼了多少年了，还不能这样看问题，还不能正面看问题。师尊的教诲使我警醒，使我汗颜，心头的痛苦为之一清。我悟道，家庭磨难对修炼人的迫害，往往不只是一个层面，一桩事情就可以一蹴而就，一闯就过的。有魔的干扰不让修炼，有子女的讨债消业，有旧势力以我们有什么执着要去为借口钻空子迫害，可能还有师父借此考验我们，以提高心性和层次。这些磨难的出现，有的时候是考验我们修炼的心坚不坚定，有的时候是为了去掉我们的什么执着或人心。家人对我接近疯狂的迫害，虽然造成了我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也帮我清除了对亲情的执着。二，跟法走还是跟人走？当初领着我们修炼的协调人协悟后，要我别练了。面对邪恶回光返照式的猖狂迫害，是继续练还是退回去？当初可是他再三动员我要走出来啊。走进大法实修不到半年，我所在的集体学法小组就受到了邪恶的一系列干扰迫害，遭到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协调人不是引导学员们向内找，查心性堵漏洞，以求整体提高，仍然是按部就班的学法走过场，根本不切磋。集体学法只满足于轮着读，一到点儿就结束走路，入心领会不够，互相交流就更少，有时也说几句，但主要是协调人说大家听，或者泛泛的说，说不深或者说不到点子上，或者大家七嘴八舌同时说，谁也没搞清楚谁说的是什么。结果不到一个月，协调人就出事了，被邪恶绑架。经过同修们和其家人的多方营救，协调人在被非法关押15天后回到家中。但一个星期后，该协调人又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很快就邪悟了，供出了本地他所知道的学法点、资料点和一些学员的情况。 在同修们都知道该协调人已经被转化的情况下，另一名协调人仍然用常人心考虑问题，认为他和我的关系还可以，他不会说出我们的。尽管他很注意他自己个人的安全，却把大法的安全、整体的安全、学员的安全寄托在已经邪悟了的同修的良知上。集体学法时，大门常常是虚掩着，一推就开，或者一敲就开，导致邪恶操控恶警直接闯入学法点干扰打探情况。而且这名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及时把好关的协调人也很快受到邪恶迫害，不仅被恶警非法抄了家，还配合邪恶做了笔录，说出了有关学法点学员的情况和电话号码，进一步扩大了损失，使学员们的安全受到了新的威胁。有两名老学员因此害怕而不辞而别，躲避他乡，只剩下我和另一名老年同修靠户外切磋、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着艰难的修炼。而在此时，邪悟后的协调人，也就是当初带我走进大法修炼的那位协调人，让我老伴传话，叫你老伴别练了，还传了一些不敬师敬法的邪恶信息。这下我老伴似乎更有理了，人家挑头的都不练了，你还练？这种锥心之痛使我彻夜难眠。修炼的路咋这么多障碍，这么难走啊？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日子里，我牢记师尊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的谆谆教导，坚信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的法理，反复学法。我通过学法坚定自己的信念，常想师父就在身边，心中就感到有了靠山和力量。我坚持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因为师父在《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当然，法也能破除我们的怕心。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只要我们的正念强起来，挺起胸，按照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不留漏洞给邪恶钻，一心一意做好三件事，师父的功就会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保证我们的安全，就一定能震慑邪恶，抑制邪恶，解体邪恶，纯正清亮我们的空间场。我坚持天天顶着烈日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有时甚至一天出去几趟。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坚持天天使用真相币。我知道只要我们这份救人的心到位了，师父就帮我们做。其实要说透，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师父在做，只不过是在表层空间利用了一下我们的手脚罢了。为了把自己尽量融进大法，同化大法，每当有十分钟以上的比较整块的时间，我就学法看书，走路就用 MP4 听师尊讲法，如果周围环境嘈杂不便听法，就听大法弟子歌曲。因为同化了法的生命，邪恶既够不上也不敢动。正如一位同修在切磋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另外空间，邪灵也是欺软怕硬的，他们专挑那些有人心、有漏洞、不在法上，他们认为比较软弱的下手。由于我把自己的修炼安排得满满的，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做饭、睡觉都是凑合，总感到天天都很紧张、都很忙，也感到天天都在过关，去执着有收获，讲真相也做得比较顺。在协党张罗奥运开幕的日子里，我没闲过一天，前后一共劝退了300多个有缘人，用出了7000多元真相币，搜集整理了500多个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同修，请他们帮助讲真相，同时将自己修炼中的粗浅体会撰写整理，先后在明慧网刊出。我在这里只是想与所有的新老学员切磋交流共勉，抓紧抓紧，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莫让师尊的心血和操劳付之东流。三， 在真修实修中走向神。面对社会讲真相，真是歌好唱口难开，讲多了也很累。自从师父的问候、淘沙等新经文发表后，很多大法弟子以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邪恶说不定就熬不过奥运开幕这一关。我也产生了一种法正人间在即、圆满在望，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等着师尊法正人间到来的消极想法。通过学法，我首先破除了这种隐藏很深的欢喜心，变异了的怕吃苦、求安逸的心，破除了对时间的执着，对北京奥运的执着。他常人开他常人的奥运会，我们大法弟子只管救该救的人。为了有条不紊地做扎实，我就把我周围的街道啊、菜市场啊、超市啊、亲友熟人啊、所有的公共场所、公共场合、公益环境都在心里排了一个队，今天走东，明天走西，一遍又一遍地轮番找寻有缘人讲真相。就像常人在表层空间不停地轮番打扫卫生一样，不让旧势力、邪恶因素有藏身得以喘息的空隙。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抱着某些人心不放，躲在家里不出门、不开口、不救人，那法正人间是等不来的，就是等来了也可能没有自己圆满的份儿。因为你若在关键时刻起了什么心、缩了头、蔫了，那就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了。其二是破除了挑挑拣拣讲真相的心，抓紧时间多救人。我讲真相大多比较顺，但也碰到过极少数的邪恶之徒，所以有一段时间开口讲之前，我就习惯观察观察，觉得比较好讲的我就讲，估计不大好讲的我就放弃了。通过学法，我破除了这种靠主观去判断谁是可救度的、谁是不可救度的人心。师尊不计众生的一切过往之过，而只看人是否三退，或者发自内心对大法的正面表态。如果我们习惯于挑挑拣拣、有选择的去讲真相，那不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被挑选掉的生命面临毁灭的深渊吗？那大法的圆融及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又何从体现呢？况且讲得顺利就高兴，讲得不顺就怨恨，这不都是要去的常人心吗？如果这些明显的执着都去不了，那我们自身的修炼、提高、圆满又从何而来呢？师父的慈悲是救度众生，所以不管他是当官的还是打工的，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是拾荒的还是要饭的，只要我有缘碰到、有机会开口，我就抱着从邪党手里往外抢人、救人这种精神，尽量讲、尽量劝。我想啊，只要我们修的执着无遗漏了，救人就到位了，法正人间的那一刻就会到来。就是那些在邪党、邪恶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由于所谓工作上的关系或原因，也在不断的接触大法、大法弟子和明慧王，他们也或多或少的知道了一些真相，悟到了一些理，他们也害怕神佛的报应和被淘汰，也有追求幸福平安的愿望和期盼。所以我在讲真相中既注意警惕他们的干扰和迫害，也利用一切机缘向中共邪党的公检法司、武警、国保、610人员突破，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解体一点是一点。为了弘扬大法、震慑邪恶，我把弘法的粘贴标语贴到了邪党公安局的大理石门框上，那张粘贴硬是稳稳地在那儿宣示了一个多星期。街上南来北往的过往行人，隔着几米远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的字。其三是破除了要讲就一次讲成功的执着。只要是站在法上为救人，能讲多少是多少。过去我讲真相劝三退，讲的对方认可接受了我就高兴，若对方似信非信、含含糊糊不愿明确表态，我就觉得遗憾，不大高兴。碰上有的人非但听不进去，反而恶语相向或威胁谩骂，我就多少有一些怨恨心，觉得这种人真是不识好歹。 学了师尊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化去了我很多糊涂认识。我深深为自己学法不深、认识不高、做得不好而羞愧，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救人的紧迫和责任重大。是啊，正实法与救人，同时又是我们自身修炼提高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讲真相救世人，有时做得不顺呢？静下心来想那一招，发现我们有时是单纯的抱着一种我是来救你的这种心态在讲，而忽视了同时修自己，觉得对方不管明白不明白都应接受，都要感谢我们，那才叫正常。如果对方不听不理解，或者一时接受不了，那就是不识好歹。如果形成了观念且放任下滑，容易导致自视优越等常人心理，导致听者情绪上抵触。师尊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正实法与救人的同时，又是个修炼的人。修炼的人有人心在，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修炼？神修炼不了，只有带有人身才能修炼，那才叫修炼。师尊的讲法迷途直航，让我明白了正实法与救人的同时，也是在修自己的法力。也就是说，正实法与救人不仅仅是我们修炼的机会和方式，更是我们提高的途径和机会。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只有把正实法与救人紧紧地与个人修炼融在一起，才能真正地得到提高，走向圆满。有一件事对我启发较大，在讲真相中，我曾碰上一位50来岁的大哥，其人穿着一套比较新的军便服，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我在心里打量，至少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而且当过兵。你看大热天的，他的风气扣都扣得好好的。我指着他的衣服开口道，大哥啊，你是工商的吧？其人说，不是不是，这是部队的衣服，儿子的。由于天气十分炎热，所以那些过渡性的铺垫话我就没多讲。三言两语后，我就直接问道，你是党员吗？其人并不顾集市上人来人往的多，竟然大声大气、精神十足地说，准备退，我有这个。这两年讲真相，我遇上过各种各样的人，但多多少少要费上一番言语，像这么干脆直截了当的还从来没有碰过。可他为什么只准备退呢？我一边紧急转变思维，一边接过他递过来的这个一看，原来是一张真相护身符，上面还印着为什么要三退、如何三退等信息。我笑呵呵地劝他道，大哥啊，您是位明白人，也是一位有缘人，还准备个啥呀？赶紧退了保平安吧。这次四川大地震，凡是三退了的、练法轮功的都平安无事的，现在你当着我的面对着天说一声我退就成了。其人仍然高声大气地回答，好，我退。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有两个儿子，爷仨都是党员。我赶紧劝道，那就都退了吧，不过你得回家给儿子们讲清楚，要他们亲口同意才有效，这件事儿不比别的事儿，不可以包办代替的。其人马上高兴地说，好，我跟儿子们说。事后回味这件事，我体悟到，这次我劝退这父子三人之所以这么顺手，竟是因为有同修的付出在先，在前面讲真相的同修埋下的机缘。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我们只要把自己融入整体之中，就能无坚不摧。师尊的讲法还使我体悟到，只要我们的心到了，念头起得正，师尊就一定会加持我们做成功。所以有时候，哪怕明知这次是讲不成功的，我也不会马上离开，而是尽量抓住时机，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把诸如天降奇时、九平共产党、四川大地震中大法弟子及其家人都平安无事、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命等重大信息往对方的耳朵里灌，往心坎里送，能说几句是几句， 为下一步得救埋下机缘。通过实践得知，对那些不可能一次讲成功劝退得救的世人，这最后的多讲几句一般是来得及做得到的。只要是根据对方的情绪反应掌握好火候，能讲多少是多少，对方一般都能平和地默默接受，听进耳里。问题是我们的这颗心，在对方尚不明白真相且有所抵触的情况下，我们还愿不愿意说，愿不愿意尽最后的努力去救他一把，为今后其他同修有机缘对此人讲真相打下一个基础。其次是破除了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那种抱成见的常人的理，放下心理疙瘩救人。我有一位出身资本家的中学老师，年轻时受出身影响和中共邪党的压制，郁郁不得志。后来得意了，做到中共邪党的市教委主任，地级干部才退休。由于师生关系不咋地，已是多年不通音信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某校区做真相时，偶尔碰到了正在散步的老师老两口。老两口都是我的初中老师。当时我在路的左侧向前走，老师们则从路的右边对着走过来。交错之间，我无意瞄了一眼，待走过了才猛然想起，这不是老师吗？一旦确认了是老师之后，我的内心就翻腾矛盾开了。这个真相是讲还是不讲呢？站在法上想，当然应该讲，但从感情上想，实在是不愿讲，因为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很好，有芥蒂。再说老师做过邪党的大官，黑心事可能做得比较多，他还不知配不配救度呢。就这样七上八下的思量，也没有定下一个主意。第二天晚上我再去该校区时，我选择了回避，不走老师们走的那条道，但我内心很难受。我知道这是我的人心和执着在作怪，也不符合大法和师尊的要求。所以当我又一次去该校区时，虽然硬起头皮走了老师们藏走的那条路，但内心并没有做好对老师们讲真相的精神准备，只是心存侥幸，也许碰不到呢。但怕啥来啥，当时天光还比较亮，当我朝前坐在一个石凳上倒鞋子中的沙子时，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位老师与我擦身而过。我既没有勇气叫住老师，也没有快步走上，而是选择了掉头离开。在关难考验来时，又用常人的理来对待了，我再一次没有通过师尊的考试。翻开师尊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读到师尊关于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的教诲，我才明白，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难关矛盾，都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都是有原因的。如果一次两次过不好，还会再来磨一回，还会再来过一次关。明白了法理之后，我懂得了多年不见的老师现在能频频碰面，这不仅是我的老师们与大法有缘分，也是师尊为了我的个人修炼圆满而做的苦心安排。我在精神上做好了向老师们讲真相的准备，决定下次碰到就一定讲。虽然老师们只听不信，但我还是把要讲的内容都讲了出来。第二天我又特地备了资料，买了水果登门拜望，想进一步劝老师们三退，但他们仍不肯表态。我说，老师啊，在你们的心目中，我也许不算是最好的学生，可我有决心做您最好的学生，而且我自信我就是您最好的学生之一。想想你们桃李满天下，有谁能像我这样爱自己的老师呢？用这种讲真相的方式来回报老师。你们今天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我能理解，但有两桩事情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是要三退，您这个生命才有平安，才有未来。二是当天灾人祸来临时，一定要记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你们平安的。 两位老师终于笑眯眯地听进去了，点头了。起舞是破除了大老爷们儿的常人心理，该婆婆妈妈的时候就一定认认真真的婆婆妈妈，从细微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过去不会做饭，买菜也极少，现在为了讲真相劝三退，每天我都要抽时间去菜场超市走一走转一转，一方面购买生活日用品，一方面对有缘人讲真相送资料劝三退。有时人家多给了东西或多找了钱，我就表明自己是法轮功弟子的身份，把钱退给人家，并就这个机会弘法讲真相，让世人在浊世中看到善良，看到希望。有时身上零钱不够，缺个一毛两毛的，人家卖东西的都说算了算了，而我事后一定记着把钱送去。有时回家后发现人家东西给多了，就赶紧给人家把钱补去，并顺便讲法轮大法真相，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弟子是好人，绝对不是中共邪党污蔑诽谤的那样。虽然我做的这些好像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小事，不像一个大老爷们的作为，但我认为这都是机缘，也是在用理智智慧讲真相证实法。虽然我在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常常也是采取开门见山、不过多铺垫的方式，单刀直入的直奔主题讲真相劝三退，但我也注意从日常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从浅处着眼，不急功近利，不一下子讲高，这样就来得亲切自然，效果比较好，让世人在潜移默化中被大法同化。世人这个时候的敬佩目光和感激的神情，实际上就是对大法的认可和赞扬，就是对我们伟大师尊的敬仰和感恩。而每当此时此刻，在我的内心深处，常常就有一种神圣庄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光荣，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没有多少时间再容我们去浪费。失去的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来。平常我们学法切磋时，总习惯说助师正法，助师正法的。现在是我们言行一致，真修实修，扬刀跃马斩邪恶的时候了。让我们抓住每一天每一次，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向敬爱的师尊交一次圆满的作业吧。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我是一名实修不久的新学员，过去连大法的门都摸不到，今天居然有幸参加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全靠师尊的慈悲救度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愿借此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我衷心的感激，向同修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书面发言稿中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